我们这些以佛陀为导师的人，把佛陀作为最崇高的礼敬对象，他是最殊胜的宝，佛宝。佛陀第一次开示佛法，这就是法宝的出现。同时，第一次有佛弟子僧团升起，这就是僧宝的出现。我们皈依佛、法、僧，这三宝是最殊胜的宝，超越人间与天界的一切珍宝。当我们以佛、法、僧三宝作为依靠时，内心的痛苦就会逐渐减少。当这个周年纪念日再次到来时，也就是佛陀诞生、成道以及入波涅槃的那一天，于是我们来学习佛陀的教法，这样我们就能理解更加透彻、更加清晰。有时候我们在人生中会产生许多疑问，而在佛法的教导中，我们会逐渐理解那些过去未曾听闻的内容，也会开始有机会听闻这些道理。佛法能使我们内心升起正见，因为佛法是不可思议的。当我们得到佛法时，心就会变得清净、明亮、喜悦、开朗，疑惑也随之消除。例如佛陀在诞生为悉达多太子时，行走了七步，并宣说自己将成为世间最卓越、最尊贵的觉者。我们会疑惑，一个刚出生的孩子为什么能走路？但如果我们有强烈的信心，就会相信而不再怀疑，因为信心是走在最前面的。如果有智慧，人就可能从很多角度去思考。但如果我们有某些连科学都无法解释的经验，有时候一个重达7公斤的滑轮，原本放在居士家中，却会消失不见，甚至跑去吊在别人家的屋顶上，而且当时房子周围还有人在观察，也没有人去搬动这个重达7公斤的滑轮。但像这样的事情也是有可能发生的。因此，比如佛陀，由于他具有极大的波罗蜜，在诞生时就能够行走。也就是说，佛陀的心具足圆满的正念，各种神通与禅定早已修成圆满，因此只需一念发愿就能带动身体行走。这是作为一种象征，表示将佛教弘扬到整个印度各地，并且发出宣说之声。我们也会觉得奇怪，为什么婴儿一出生就能发出声音？但你看现在的世界，如果回到100多年前，然后有人告诉我们说，将来人类会创造人工智能，它可以模仿我们的声音，甚至外貌也可以和我们一模一样。我们可能会觉得想不明白这些事情是如何发生的，但因此也不能断定它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佛陀具足深厚的功德与波罗蜜。因此佛陀教导我们要更加重视法，而他自己在年仅7岁时就已经能够入定，进入禅那，内心升起清凉、安宁与喜悦，非常清净。这是由于大菩萨积累的波罗蜜，其定力能够向外扩展，影响非常深远。这使得净饭王以及所有王族亲属都向他顶礼恭敬，这是由于他的波罗蜜。你看，人们彼此的尊敬正是源于功德与波罗蜜。即使是儿子，但如果具足那样的波罗蜜，也会受到尊敬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他虽然学习了各种世间学问，但以他的智慧观察到，为什么世间有老、病、死，因此一定存在一个不老、不病、不死的境界。有黑暗就有光明，它们是相对存在的，有冷就有热，有生就有死，那么也一定存在不生不死的境界。 因此佛陀便去寻找，他去修习禅定，因为想要摆脱死亡，不想再生，也不想再死。既然有生，就必有死，于是他去寻找一个不再死亡的境界。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必须是波罗蜜圆满的人，经过修行获得高层次的禅定。即使证得了色界禅与无色界禅，仍然还没有达到最终的解脱。他苦行折磨身体长达6年，甚至昏倒3次仍未成功。后来接受了须奢多女居士供养的49团米卢粥，重新恢复体力。当恢复体力之后，佛陀发愿将金盘放入水中，金盘逆流而上，随后沉入河底。他已经确信自己将会证悟，因为已发下坚定的誓愿，于是渡过泥莲禅河，来到菩提树下。他面向东方入定，并发下誓愿，若不证悟，宁愿死也不离开此座。这被称为金刚座，即心如金刚之人的座位。也就是说，他早已熟练掌握禅那与定境。他回忆起自己童年时能入定，于是以安般念修习进入初禅乃至第4禅，并达到8定，随后又从定中退出来。此时升起了意念过去式的智慧，能够回忆起自己曾经经历的种种生命。这发生在中夜分，大约晚上10点到凌晨2点之间。由此他明白，一切众生在投生时都带着业而来，业决定其类别与生命状态，业也是其所依所靠。众生所造的业，无论善恶，成为人、动物或天人，是什么业所导致，佛陀都完全清楚。对于每一个在轮回中的心识，佛陀都了知得非常的清晰。行善业会投生善处，行恶业会投生到恶处。到了后夜分，佛陀开始关照缘起法，即一切法都是依因缘互相依存而生起的。因此领悟到并没有真实的自我，烦恼的升起也是因为因缘条件所致，例如无明缘行，行缘识，皆是相依而起。由此升起可爱与执取，进而产生痛苦。这些由无明形成的力量推动心识不断轮回生死，形成了轮回之流。你看，没有智慧的心就会被无明所牵引。因此人们之所以造种种业，是因为有贪嗔痴，这就是被烦恼所控制。我们不要生气怀恨，也不要轻视他人。有时候众生正在承受业报的痛苦，我们不应再去加重他们的痛苦。要对众生保持慈悲之心，因为一切众生的心长久以来都被烦恼所迷惑欺骗，已经被反复折腾得十分疲惫不堪。佛陀持续关照实相，升起漏尽智，彻底断除了烦恼，心完全清净，因此成就正等正觉的佛陀。最初他作为悉达多太子诞生，当证悟之后，他在心灵层面重生，成为一位正等正觉的佛陀。在过去无数生之中，佛陀不断积累波罗蜜，具足广大的慈悲心，当证悟之后，圆满显现出无上的智慧功德。佛陀之心清净，成就清净功德，其大悲、智慧与清净3种功德可以作为意念对象。当意念这3种功德时，内心自然明亮，喜悦容易升起。当遇到各种痛苦或危险时，意念佛陀， 这样我们就能平安脱险。去到哪里感到害怕，就先在心里念佛，恐惧就会消失。这是事实。对于修行者，他们曾亲身经历恐惧，当感到害怕时，意念佛陀，恐惧就会消失。我们必须相信佛陀确实能够保护我们，保护我们的心灵。即便由于业力，身体终究会消亡，但佛陀仍能保护我们的心。心会明亮快乐，不为世间万物所动摇。现在我们以佛陀的功德为心的对象来意念，一天之中频繁意念佛陀。当心保持专注进入禅定时，我们就会体悟无常、苦、无我，这就叫做在心中见到法、见到佛陀。正是如此，我们都是佛陀的弟子，无论是出家人还是在家人，都同样是佛陀的弟子，关键在于心，而不在于身份。因此，如果我们真正尊重佛陀，就必须努力学习佛陀的教法，并实践佛法，以行动来敬奉佛陀。我们今天可以来绕佛行走，做绕佛礼，用鲜花、香、蜡烛来敬佛。即便我们在家，也可以行礼，恭敬地意念佛陀的功德，这就是通过身体和语言表达敬意。在心的层面，我们可以每天每时每刻持续地练习，经常意念，让心充满喜悦与满足，并升起专注与禅定。通过抑制烦恼，内心会升起喜悦与安乐，同时学习佛法。佛陀最后的教导是提醒我们要谨慎，不要掉以轻心。在入波涅盘前三个月，佛陀已经了知四身的生命，最后一次注视毗舍离城，并决定舍弃受行而入灭。佛陀怀着慈悲心前往居士那罗城入波涅盘，他选择去一个小城，以免因聚集而引发战争冲突。如果佛陀在大城入涅盘，人们可能会引发战争，因此佛陀选择去小城。而这座小城在过去曾是大地统治的大城。佛陀怀有慈悲心，即便在临终阶段，仍具备精进、毅力与耐心，前去教化周利潘陀伽和他的妻子，使他们证得须陀洹果。佛陀还教化游方者须跋陀，让他成为最后一位阿罗汉。看看佛陀的心是多么高尚与伟大。然后佛陀讲了最后的开示：诸比丘要圆满保持精进的修行，莫放逸。看，诸位比丘，这里的比丘指的是能够看清轮回危险的人。即使是居士，一旦看清轮回之苦，心也可以成为比丘。应当保持不懈怠的心，因为生命无常，难以预料。佛陀似乎在告诉我们，他是正等觉者，无人可比，但他的肉身仍会衰亡。这显示出一切有为法的无常。佛陀80年生命都被充分圆满地运用，但身体无法永存，细胞终将衰亡。因此，我们必须警觉，绝不能懈怠修行。如果你已70岁，再过10年就是80岁。如果我们60岁，剩下的时间也只有20年。因此，时间飞快，年轻的僧侣或居士，不要以为生命还很长，生命无常且不可预料。必须修行以提升心性，因为我们在世间并非永恒的存在，只是暂时来到这个世界。我们必须放下世间的一切，舍弃执着。 没有人想离开世界，既然出生了就不想死亡，人们希望永远活着，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从未有人能永远存在，即使是佛陀，其身体也无法长存，必然衰亡。佛陀提醒我们，但为什么人们的心仍然迷惑呢？因为无明引导我们偏离正道。沉迷享乐会让人迷惑，沉迷的快乐正是导致迷惑的根源，它会让人不去思考，不去正观。一眨眼，岁月匆匆，我们就30岁了，40、50、60、70、80岁也迅速到来。无论早死或晚死，生命都是有限的，因此必须警觉，不可掉以轻心。因此今年迎来了卫塞节，这一天是纪念佛陀诞生成道的涅槃的日子。从时间循环的角度来看可以这样说，但是从心性的角度来看，佛陀真正的诞生是在他成道之时。当佛陀证悟时，他的佛性显现，烦恼也在那一刻彻底涅槃。因此我们要依照佛陀的训示保持警觉，不能掉以轻心，如此我们的心就能不断的提升，变得更高尚更完善，断恶行善，净化四心，如此我们就能在心中真正的见到佛陀。吉祥如意。